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生到来生，我是德珍。今天我们要探讨还是终身学习的话题。我们知道爱、生活与学习可以说是人生重要的课题，所以我们这几集呢都花比较多一点的时间在学习这个议题上。今天邀访到的来宾是自由作家廖和敏小姐。廖小姐您好。
哎，德珍你好，大家好。
首先我们大家都提到很多人都讲啊，生命苦短啊，什么什么，很多感叹哦。生命的意义，有人主张说应该要去学习。你赞同这样的说法吗？
你刚刚讲苦短，我觉得有时候也蛮苦长。
苦长，
如果没有事要做，你不要说人生，我觉得一天你都会觉得长，或者一小时你没有事情做，如果没有一个重心，没有能够吸引你的东西的话，我觉得时间其实是一个负担，反而不是一个奢侈品啊。对，当然很多现代的人来讲，时间24小时是不够用的，人家希望48小时、72小时。所以我觉得这就回到你刚刚的主题，人生到底要不要学习，可能更前面的问题是说你要干嘛啊？或者我们可以重新解释学习是什么啊？学习是不是就是读书，就是一个有形的 input， 就是输入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可能很多人就觉得那个太严肃了，又回到了做学生时代，觉得肩上很沉重啊。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扩大的定义来看，我们说学习只要是任何你有所悟但是不一定有形啊，也许不是你读了一篇文章，甚至于你听到了鸟叫，你从中间悟到了一个人生的大道理，那也很好啊。这当然比较接近禅的东西啊，就静观万物皆自得啊。所以我是想说，从100到0，那你在这个 range 这一个限度里面，如果都能找到一个你喜欢的东西，你认为它是学习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学习，就是一个所谓的非传统的学习吧，我这样想。
所以就你的看法，学习它的定义可以是很广的，
对啊，
不一定局限在。
我觉得人最棒的就是有一个选择权。那这个选择权如果用在定义学习这件事情这个议题上的时候，你就可以自己去定义啊，不一定要跟着慈海走啊。慈海上怎么讲我也不知道，没有查过。但是我觉得说你最棒的就是因为你有这个选择权，所以你可以选择你今天，或者你可以今天是这个定义，明天是那个定义，这一年是这个定义，明年是那个。比如说你今年可能是以知性为主啊，那我就尽量去上课啦，听演讲啦，或者读书啦，或上网，这叫做线上学习啊。那如果说你明年说你的心情是在一个，我希望是一种感性的啊，比如像我自己的话，我每年都会定不同的主题啊，那我这几年来都在定比较悟性的学习主题，比如说我比较容易主动，那我就说 OK， 我要学习被动，就是当人家没有问我说我的意见的时候，我不要随便给意见。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一种人叫做鸡婆嘛。鸡婆的意思就是说，你常常看到人家有困扰或者有困难的时候，你就想说，哎，给他几个方法很好用啊，你觉得是好心，可是不一定，因为可能你的方法或你的解决之道不适合对方，反而造成了对方的负担。所以我觉得说，哎，学习被动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因为很难。对，我想如果听众朋友中间哈有比较主动性强的人，喜欢自认为啊，这很重要。你觉得你很喜欢给的人啊，我是喜欢帮助别人的人。但是我觉得如果这时候我可以倒吸一口气，想一想，我在帮助着别人的同时，我是真的以对方的需求为主轴，还是说我因为帮助了别人，让我自己觉得我很重要？我有了影响力啊。那如果回到这个议题的时候，其实你对于帮助人或者是主动帮助人这件事情，你会有很大的一个思考空间。那对我来讲，所以说我就会定悟性的主题啊，就是怎么讲，那个悟，体悟的悟，一个素心啊，一个无外无家的无啊。觉得悟性的主题就是比较身心灵上我们讲灵的主题啊。那有的人刚我跟德珍在聊啊，因为这个电台是以天主教为主的一个电台，虽然他所邀请的来宾不一定是天主教徒啊，但是我想宗教也是一样。如果说你对于宗教你有知性的议题，比如说诶，我先去了解一下天主教主基本的教义啊，他所宣扬的一些人生的一些主轴是什么啊，你可以从知性去了解。但有的人他可能容易从一些感性，诶，因为谁谁谁我看到了他的身上有一些光芒，是因为他是天主教徒，让 我觉得天主教徒，我也想当一个天主教，因为我喜欢天主教徒的朋友，所以我也想去接近或成为一个天主教徒。所以我觉得学习有不同的管道啊，有不同的定义，所以是非常广泛，就这么可爱。所以你可以随时改变你对学习的定义，因为你的定义不同，你的方法自然就不同。那我想这样就比较好玩，你觉得呢？
可能
不会那么严肃，只有看书而已，
大家都会 focus 在书本啊。但如何在学习中去寻找一个乐趣？
乐趣哈，我觉得如果就像我刚刚讲，如果是你自己选择的，因为我
学习的动机了
呀。你如果任何的事情，我想不仅是学习这么严重，如果你说吃东西好了啊，吃东西我想大部分人不太会讨厌了啊，大部分人都还蛮喜欢的。如果吃东西这件事情里面有了你的自主权，有了你的选择权，你说我诶今天中午要吃什么，我是要吃这条街上啊，比如说这个真理教这个电台它所在的这个地铁站附近啊，有哪一些吃的啊，有台式的，有港式的啊，有小吃类的，有这个面饭类的啊。那如果说你有自主性的时候，你有选择权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那我觉得这里面应该就蛮有趣的吧。
那当这个学习的时候，我刚提到学习的动机，我们知道小时候大家可能都是被迫，比如说要考试，
去
上学，可能大一点可能为了读个学位，为了工作等等，
社会的期盼，
对，学习动机不尽相同了。
是
刚提到如果是自发性，他的动机会比较好，就是说他的结果
你们有开心吧，因为我觉得人只要能够自主的时候，你就要对那个结果负责嘛。如果今天你选择了吃那个水饺，就你发现水饺很不好吃，那你
对，那如果学习过程中遇到这些挫折要怎么办？
OK again 我觉得又回到定义问题。
就
想让人家讲
结果、
对对对，我不觉得，或者是说挫折本身就是一个可以重新定义的事情，因为挫折如果它是一个 fact、是一个事实，是不能改变的。比如说我今天得了59分当然很挫折、可是如果说你重新回到说诶如果这个挫折它后面的意涵是什么，它对我发生了什么影响力，有的人是说今天心情很差这样子、可是有的人觉得说因为我考得不好所以我要更用功，他有了一个更激发他的点，甚至于就是说诶他从挫折里面他先看是我读书，他去检视更多的东西，说诶那是不是我读的时间不够，还是我的读书方法不对啊？还是我觉得他反而激起对于一个真的想学习的人，因为我们常说从失败中，失败是成功之母，是吧？也是学习之母啊，对不对？就是你从里面再去检视更多的方法的问题，或者也许这个你真的不是很喜欢吧？所以你不是想花那么多时间去做这好读好这一门功课，好。那我们讲一个例子，好，一般讲的就很模糊啊。比如说我就不喜欢数学，那我数学只要考20分我就很高兴啊，因为通常都是考单那叫什么
个位数，
对对对对对。可是这个里面就是，那我已经知道因为我没有付出所以我就得到坏成绩或红字啊，那我已经有心理准备，那当挫折还是有的，可是这里面就比较不会有检查的部分。可是如果说我选英文啊，那如果英文我花了很多的时间，结果还考得不如我所预期的，那这里面的挫折会比较大。那这大挫折的时候，那我通常就会回到就是说，诶，那我是什么样的就我刚刚讲方法不对，还是说我是不是因为太累了啊 ？K 太厉害也不行啊，因为你就一团浆糊上阵去考试。所以我觉得挫折对不同的人来讲，它可能是更好的一个学习的管道。
他会寻找一些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更深的是你可以检视你自己的价值观吧。
到底自己在这方面
你为什么
兴趣
有没有兴趣，这是不是你想要的，还是像你刚刚
讲改行走别的路，
或者对对对，说这个科目是说学小提琴很多人是父母要他学，他可能他就学得不好。但是就像我们现在有一个偶像歌手孙燕姿，他小时候不是为了要买这个唱片，为了买那叫什么 CD 是吧、那他就会存钱，他宁愿不吃好像是用走路啊，他不去把这个妈妈给他的对交通费啊存下来，就那里面他有选择，他有开心。那可是，这里面有 因为你有付出嘛，所以你有得到，所以我觉得在那个里面是一种自我的选择之后的负责吧。
嗯，刚刚你提到可能你自己有兴趣去学这些东西，你的动机比较强，可能会有比较好的结果，即使遇到挫折你也愿意去解决。
嗯，
但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刚刚提到学琴，我就想起来有时候学习这些东西哦，如果有压力的话，其实会有比较好的比较有效率的结果，可以这样说吗？
因为通常大家
大家都会比较懒，
对对，人好像比较好逸恶劳哈。
对，
但是当然我们说正面的教育法还是希望是一个动机的诱因啊，就是诱导式的、引导式的，让他看到这件事情后面的乐趣、意义，甚至于所谓的愿景 vision。那甚至有的人可能为了弹钢琴一小时以后，妈说可以喝一杯柠檬汁啊。小时候那可能大一点，他觉得说哎，你要不要看那个姐姐一样穿得美美的，可以在那个台子上那么多人聆听她啊，这也是一个愿景。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是用这种正面引导的，那当然他就也是一个方法。那还有一种就像德珍讲的，如果不行那就要用逼的啊，就要用压力的。诶，你如果不怎么样，交换式的，你如果不读弹好这一个小时的琴，你待会就没晚饭吃。他为了没有晚饭吃，他为了避免那个更不好的结果，所以他选择一个次要不好的方式，对不对？不弹琴跟不吃饭来讲，不吃饭比较严重，肚子会饿。那我为了要吃饭，所以我只好弹琴，所以是一种 compromise。那我那里面我觉得也很好的学习，就是说，因为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太多的时候，你需要去妥协。那妥协不是说绝对的牺牲自己，你越来越大，你会知道妥协才会使你激发出更多的东西，甚至于在一个团体里面，你会是一个更好的 team player， 是一个团体的一个分子。那这个对我觉得人生道上来讲都有很多很多的帮助。
所以如果说有适度的压力，是不是会 push 大家去更正视怎么讲学习的效果，就好像尤其是在学制下的这些孩子们，因为他可能还不太清楚说诶，我为什么要学习，
为何而学，为何而战，为何而考。
对，小孩子可能不是那么清楚可是他长大以后，他如果说父母或师长完全没有给他压力因为孩子不是那么自动自发啦他会不会怨说啊，当初好像老师长父母都放任他自己不懂。
那我们就回到自己嘛，比如德珍你自己呢？
以我们这种年纪，
妈有没有逼你？
小时候都是在这种应该算升学压力之下学习，对
对。那升学压力对我来讲，我来自一个比较开放的家庭对我来讲没有太大的升学压力，是来自于父母，反而是自己跟同侪团体。就是我的同学都念，我像我们以前在初中的时候就念书念到晚上3点钟，然后第二天早上6点就起来，可是那里面充满了开心。我现在回首看，
你是自律这样子的。
对，甚至于我睡觉的时候，我怕我自己睡着，比如说叫我妈妈叫我赶紧去睡觉，我都舍不得睡，因为我怕还没念完，我就自己用皮带把脚给绑起来，因为这样睡得不舒服就会醒来有点听起来有点自虐。对不起，我是初中最后一届。
对啊，初中。
对，那可是对我来讲我很开心，因为我们的同学都是这样的，大家比赛到学校第一个话题是什么你知道？不是你擦什么香水，对，你昨天几点钟睡觉。那大家反而有一种互相砥砺，或者是一种小小的竞争心，就是诶，你3点，那我3点半那我4点你就觉得说啊，
人家都念那么晚。
对，人家都念那么晚。所以我觉得，
所以你觉得即使是小孩子他其实也有一种自律，
我觉得找到一个对的 team 你这样子讲其实我脑中浮现的是一个 team。我觉得这一生中对我来讲很多的时候的不管是学习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种人生的这种工作也好我觉得你所处于的那一个团队也许是成型的，现在我们讲说工作上可能有一个组，可是有的时候不是，有的时候就是一群人，就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学或我们的认识的人。那这一个 team 里面，我觉得你会找到自己的位置。那人永远有一种趋吉避凶的自卫防卫系统，所以我觉得在那里面我们回到了刚刚德珍在讲，在压力底下你是不是有更好的表现，或者说压力是不是一个更好的触媒，让人有潜力的开发那对我来讲，我觉得答案是是的，但是我会重新回头定义压力，因为我觉得压力对我来讲它反而是一个良性循环的一个火车头。
可是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要看 小孩子的个性因人而异
啊，我觉得绝对，
因为有的人可能你给他适度压力，他真的会有这个学习的成果出来，
就会发亮发光。
但有的可能是刚好相反的，
可能可是我会自己觉得，因为我现在自己在带三个小孩子啊，9岁的、8岁的、5岁哈，那我的经验是觉得，我觉得夸奖。跟一种正面的激发哈，永远会使人发亮。
嗯，
同样的效果，我讲一个，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这个伊索寓言了、嗯。我想压力就是一种，权威式的啊、
嗯。
当台风来的时候，你如果那时候穿了一件外套，台风一直吹一直吹，你会怎样？
就衣服就
越裹越紧，
嗯、
好。那如果今天是一个艳阳天，33度、34度、40度啊、嗯，像印度啊什么热到不行了，你穿了一件外套，你会怎样？
马上就脱了掉了。
对，同样你一个，不一样啊。风它让你越穿越紧，太阳让你自动的脱掉外套。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外套看作一个人的防卫系统，
嗯
的话，那我觉得那个台风的风啊，大风就好像是一种权威。啊，它其实会使人把那个防卫系统穿得越紧。
嗯，
可是如果是太阳的话，我觉得就是一种鼓励、跟喝彩、嗯、跟掌声。它在照了你这么的热的时候，其实人就自动会把那个防卫系统给脱掉。那我觉得防卫系统里面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压力吧。
嗯，
哦，那我觉得人对压力，它不同的场景下它就有不同的结果，所以我会觉得我的体验至今为止了、嗯、我会觉得说怎么去看那个压力，你把那个压力导成一个是另外一种管道哈。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带一个小孩子，你要叫他做功课，哎，他刚放学回来想看卡通，想看皮卡丘很好看，那我起先的方法是说，哎，你回来就是要先做功课，因为我是先做功课我才去玩的、
嗯、
可是我不是他，他不是我。我慢慢就体会到，因为那时候就会跟小孩搞得很紧张，他就不做功课，你叫他偏要去做，一定要把电视关掉，他就嘟了个嘴，做得不愉快，你也生气啊，两个人都很旺，那个火都很大。可是后来我就改变，我说 OK， 我就跟他定契约，我就说 OK， 那你看皮卡丘对不对？看半个小时，完了以后你洗一个澡啊，吃一个凉品，然后开始做功课，好不好 ？OK。你跟他第一个，你跟他有讲理；第二个，你就跟他定契约，你告诉他 what's going to happen， 要会什么事情发生、嗯。OK， 我让你做你想做的，但你也有你的责任啊、
嗯。
那时候做起功课来的时候，很奇怪，做得蛮快的，
嗯，
做得也蛮心甘情愿的。
嗯、
啊、所以我觉得说，你同样是压力，但你怎么去 present 他，去怎么去呈现这个压力。同样他做功课不是那么开心，可是因为你给了他满足，你给了他可以做实践他的一些想法的时候，或者说给了他选择权，我会告诉他说 OK， 你可以选择这时候看皮卡丘，或之后你去看另外一个卡通，但你中间就是要有做功课、看卡通、洗澡、吃晚饭。
好的，那么今天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就暂时谈到这。那么下一次节目当中，我们会针对哦，就是我们刚谈了很多学制中学生、哦，
对，
那么毕业以后是不是就不用学习了呢？我们下次节目中会继续来谈谈成人的学习。
OK。